我们在查考罗马书，今天已经进入第五章。罗马书好几次我们提过，是新约里面比较难查的一卷书，因为里面保罗用的字用得很深，他讲的逻辑也非常的紧密，有时候他用的字好像就是我们中国的文言文一样，不像白话文，白话文一读起来就比较容易了解，但是文言文短短的一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候的人李白杜甫的时候可能他们都知道，但是到了今天，就是说我们要推测到底唐朝的诗人什么意思，同样的我们也只可能推测保罗当时候所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们进入去了解每一章每一节罗马书里面保罗所讲的，我就希望我们不会忘记罗马书整本书要讲什么。好像西方有一句话，我们有时候看到树木却忘记了森林，我们每一章每一节来看，有时候就是看树木，有时候就忘记了森林是怎么样。罗马书一共有16章，保罗好像在别的书信一样，很典型的前面一部分他就讲到基督教的教义，后面的一部分他就讲到圣经的应用，教义上面的应用。罗马书一共有16章，前面11章是讲到教义，后面5章是讲到应用。我们这几个月讲的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可以说都是讲到教义，但是如果讲到每个礼拜都是只是讲教义而不讲到应用的话，其实也相当的枯燥。所以我们也讲到的每个礼拜都会看到这一段经文到底有什么的应用，今天也是如此。但是呢，我们进到第五章之前，我们再多看一点点前面罗马书十一章到底保罗主要是讲什么，是讲教义，但是哪一方面的教义。这十一章简单来说可以分开四个 quarter， 好像打足球一样，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前面从第一章到第三章20节，好，差不多两章半多一点，他讲到的就是一个字，罪。人都有罪，外邦人有罪，犹太人同样的有罪，所有的人都有罪。这个是第一段保罗要讲的。第二段从第三章21节到第五章21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是最后的一段，他讲到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义，或者说称义，或者更说多一点就是因信称义。人怎么样可以从罪里面在神面前被算为义，这个是保罗所讲的。然后从下个礼拜开始第六章到第八章，保罗所讲的就是成圣。我们既然已经称义之后，我们不能够就留在这个刚信主的光景里面，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追求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保罗说要顺服神的灵，所以第三段就是讲到称义。第四段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所讲到的是一个插曲，就讲到犹太人他们的问题，为什么在历史当中好像把犹太人放在一边，就把外邦人接进来，就讲到那一方面。好，所以让我们了解罗马书，如果你掌握到这五方面，罪、义、成圣、犹太人的问题，然后就是应用，那你就大概知道罗马书。如果你要找某一些经文的时候呢，也稍微知道去哪里找。 最近我去参加一个讲座，这位讲座的讲员他特别提到新约里面的旧约，讲到耶稣怎么样引用旧约，保罗怎么样引用旧约，约翰怎么样引用旧约。他在讲座里面多次的提到新约里面就引用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他就提到说2000年前那个时代，那些犹太人常常就是把圣经，旧约的圣经读得滚瓜烂熟，有一些圣经会背，然后他们每一次要讲话，每一次行事的时候，他们会回想到圣经是怎么样说。今天2000年之后，如果我们碰到别人，我们就跟他们说经上记着说，然后你碰到另外一个人经上记着说，你猜别人对你有什么的反应？嘴巴讲的都是圣经，头脑大概是神经，对不对？没有人这个时代这样讲话，所以我们今天也不会这样讲话。但是我们不这样讲话，有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忘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行为一定要回到圣经为标准。也许让我们嘴巴不一定说经上记着说，但是让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圣经怎么样的讲。教义重要，应用也重要。有时候我们强调应用就忘记这个教义，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开车，我们不知道那个车的这个是怎么样运作，这个引擎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晓得怎么样开车你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引擎怎么样的运作。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晓得这个引擎器械的运作的话，可能我们开车的时候可能可以开得更好，或者说今天来说的话可以考虑到怎么样更省油，现在油价已经到4块多，我们常都想到这一方面。常常也读到一些的介绍，就说呢，你开车这个汽车的这个胎轮胎把它充多一点气，打多1磅2磅，到了这个轮胎的最高的这个限度，那你夏天开车的话呢，大概可以省这个10%的油啊，是不是这样？可能也看汽车，可能也看这个轮胎。但是有弟兄告诉我说，他试过，实在是用油是比较省一点。那这个你就要知道轮胎，因为是轮胎跟地上的这种的摩擦力的缘故，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明白道理是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今天我们讲到这一段，基本上保罗都是在讲道理。我会先从这个经文里面帮助大家了解，然后最后我会跟大家一起看这段经文的一些的应用，虽然保罗没有直接的提出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殿里面一起的敬拜。当我们读到像罗马书这样深奥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不会就退背，然后不敢去读，也觉得自己不能够明白。我们知道圣经都是上帝的话，都是要帮助我们的，就让我们用你赐给我们的理性我们来理解，也用你赐给我们的灵性我们来运用上帝的话。经文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罗马书5章第12节到21节，有很多的解经家说是罗马书最难、问题最多的一段，甚至有人说是保罗书信里面最难、最问题最多的一段。一开始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呢，第一个字 是 therefore， 因此。中文圣经和合本或者说新译本都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到底保罗讲到十二节里面讲到因此，换句话这段经文就跟上面的应该连在一起，是怎么样连在一起？解经家有不同的说法，我不能够有，我没有时间把各样的说法都介绍给大家，我想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简单来说，我最能够接纳的就是保罗把十二章那一段跟刚刚他讲完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一段就做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的对比。保罗在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就提到说，耶稣为众人死，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一般人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以命还命，或者说以命偿命这个道理，特别是犹太人。但是以命偿命是以一命偿一命，可是保罗这里就提到说，是以耶稣的一命叫众人都能够得以与神和好。怎么可能一个人他的命竟然有那么大的功效？如果我们做化学实验的，我们有一些酸性的，如果我们要把这个酸性的把它中和，我们就一定找一些碱性的找来。酸性的度有多高，我们就需要用碱性多高来配合才把它中和。有没有可能性是酸性非常的高，但是呢只是用了一点碱性的就可以把这个酸性的都中和？我们从化学的角度说，不可能。同样的，保罗就针对这一方面，保罗的推论不是从其他的道理来讲，他就回到这个罪怎么样进入这个世界这个角度来帮助读者来了解。这一段主要就是这个主题，怎么可能耶稣一个人可以叫众人都得到生命？在你们的夹页里面就有我的给的这个对经文的大纲。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是和合本，经文的大纲是新译本。我特别这样做也让有心去查经的也可以做一个对比。那我用的时候我主要就用新译本来跟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十二节啊，准备来。正好像罪接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保罗一开始就举了一个比方，正如好像他要讲到耶稣一个人可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就从亚当开始讲。他说正如罪是透过一个人进到世界，但是保罗讲完第十二节之后呢，他的话题他的思路忽然之间就想到别的，就第十三节十四节呢他就去解释他想到别的。所以那句话呢十二节呢好像就悬在那个地方没有真正的说完。因为如果你说正如后面是应该讲到后面的耶稣是怎么样，但是他十三节十四节没有这样说。我们要看的话呢要跳到第十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节，准备来。但恩赏和过犯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神的恩典和这一人耶稣基督在恩典里的赏赐对众人就更加丰盛了。那这里呢马上保罗就把这个亚当跟耶稣做一个对比。第十五节读起来很难读，因为最后那句话很长很长，读英文圣经也没有办法帮助你。但是呢如果要了解的话，也许我们就跳到第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就讲得更清楚了。准备来，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全人类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全人类都被称义得圣命了。十八节就讲得最清楚了。因为亚当一个人一次的过犯，我们都被定罪，我们都在罪里面，我们都死了。照样，因为耶稣一个人的义行，全人类都被称义得生命。有些人会想，耶稣是2000年前的一个人物，我们今天是21世纪，他所做的真的可以影响我们吗？甚至有些时候想，你的是你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我活在我的世界里面。如果你捡到100万，我不见得对我有什么帮助，我可能会替你高兴，我也可能嫉妒你，为什么不是我捡到那100万？但是呢，除非那个人是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他愿意把钱分给你，不然的话呢，他是在他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但是如果你注意着看的话，常常我们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所做会影响别人，别人所做的也常常会影响我们。我就举三个例子，一个是一段的新闻，一个是一段的旧闻，一个是一个历史，帮助大家了解。先讲那个历史，在第二次大战开始的时候，德国第一件事情就把旁边的法国攻打下来，然后周围欧洲的国家都看到这个德国的野心，然后那个时候的英国的首相叫丘吉尔啊 ，Churchill。丘吉尔在他的国会里面，1940年6月18号，他就说：“他说 ，The Battle of France is now over. The Battle of Britain is about to begin.” 他说，法国的战役已经结束了。英国的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他看得一点都不错，所以历史现在回头看那段时间，那个的战役就叫做 The Battle of Britain， 是英国战役。丘吉尔也知道，如果德国要攻打英国的话，他首先要攻破英国的空军，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欧洲跟这个英国是隔着一个英伦海峡，所以要攻打英国的话呢，要是空军过来，要是船队烂队会过来，但是烂队如果没有空军的保护的话呢，不能够攻打英国的，所以一定是空军一定来攻打。所以丘吉尔就对英国的皇家空军的 Royal Air Force 跟他们讲，他说英国是在你们的手中，你们要做大丈夫，好的来对付德国的轰炸。果然像他所说的，德国就轰炸这个英国，但是打了几个月，德国没法子把英国打下来，就是因为英国的空军大家都努力的缘故，所以最后德国改变他的战略，就改去攻打俄国，然后到最后呢，才回到英国这边来。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英国是被德国打下来的话呢，可能就很难有1945年这个诺曼底登陆那件事情。丘吉尔也知道，所以那个英国战役打完之后，他在国会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 Never have so many owed so much to so few， 他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对那么少的人欠那么的多。
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
对那么少的人欠那么的多。换句话，就是因为那些在空军里面可能是死亡的人，他们救了英国，救了世界。我们今天活到现在，会不会也跟那个时候有一些影响？不然的话，可能我们在德国纳粹的统治下面也不一定，不敢说。第二段，我们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常常是有影响的。我举第二个例子，是一个今年三月份的一个新闻，一个旧闻，也是讲到英国的军队在阿富汗那个的地方，然后有几个士兵，大概是四个的士兵，他们在走的时候不小心有一位，他叫 Lance Crutcher， 他的脚就踢到一个炸弹，然后呢就引发这个炸弹呢就很快的准备要爆炸。他一看到自己逃不了了，然后看到他另外几个最好的同伴，他想到与其都死，不如是我一个人死还好。所以他马上的就跳过去，他背着一个很重很大的背囊，他就躺在这个炸弹的上面。当然他很聪明，不是用肚子躺在上面，是用背囊躺着这个炸弹，然后他自己呢整个人就屈起来。当时有一些人说，傻瓜，快跑快跑，跑掉，他不愿意。最后果然的，那个炸弹就砰就爆炸，他整个人被推到很高的地方摔下来。然后他的同伴说， Hey Lance，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很奇妙的，这个 Lance 竟然可以听到，他的背囊已经被炸得粉碎，可是他的人只是鼻子受伤而已。现在英国准备要给他一个最高的最勇敢的这个的勋章。一个人愿意为别人的缘故牺牲他的生命，结果他的同伴都不用死。第三个是昨天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讲到有一个医生，他的名字叫 Michael DeBakey。 其实如果没有读到这段新闻，我也不知道这个人，但是新闻的报道就说这个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医生，刚刚去世了。啊，我读到这个题目，我就有很有兴趣，就读下去。到底这个人是为什么叫做这个本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医生？读的时候就知道，他1932年，他99岁去世，啊，所以很长命。他31岁的时候，在1932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在这个医学院里面读书，人很聪明，就发明了一个叫做 roller pump。 什么是个 roller pump 呢？这个 pump 呢就是帮助心脏跳动，然后呢也帮助那个肺可以呼吸。而这个很重要，因为就是有这个发明之后，我们可以有这个开心的手术都不开心，对不对？但是那个是开我们的心，那个的手术，知道这个意思哈？不是开心的手术，是开这个心的手术。我怕我的国语没讲得清楚。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发明，后来呢慢慢在1966年就有历史性的第一个换心手术，那个是在非洲第一次成功换心。然后这一位DeBakey的医生，他自己也做这方面的手术。美国多位的总统都是他的病人， 世界的元首也都是他的病人。如果他没有发明这个 roller pump 跟其他帮助我们动手术的，今天有多少人因为心脏病不能够再做 bypass 或者说别的，可能今天我们不能够活到现在。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心脏有问题的人，做过心脏手术的人，我们的命其实是欠这位 Dr. DeBakey， 因为他的发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分不开。我为什么举这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也帮助我们看到耶稣的三方面。第一，丘吉尔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对那么少的人欠那么的多，用在耶稣的身上的话，是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甚至于所有的人，像一个的人欠那么的多，甚至于欠所有的一切。我举例讲到这个英国的士兵，就是耶稣因为为我们的缘故，他钉在十字架，叫我们可以得到生命。好像这个士兵耶稣没有死，因为他复活过来，他给我们的不单只是生命，而且是永远的生命。耶稣也像这位的医生，他可以帮助我们换一个新的心。圣经说我们原来有的是个石心， stone heart， 石头的心，但是因为耶稣来的缘故，换了一个肉心，肉体的心，让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耶稣一个人为我们众人的缘故死，而且带给我们生命。我们了解这一段经文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那么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好几个很难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时间详细的看，但是我觉得特别有一些团契啊，我知道都在查考罗马书，我就稍微提一下。第一个问题，十二节圣经说，正好像罪这个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人人都犯了罪，而且这句话跟前面有什么的关系？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了解。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神学家，他叫做 Pelagius， 他就说，就是因为人犯罪，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就好像我们前几个礼拜我在讲台的时候提到，我们犯罪，所以我们就成为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会死。但是 Pelagius 这个的说法，当时候特别是被当时候的一个奥古斯丁就起来就反对，因为他这样说的话，就有一个可能，起码有个开一个门，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会犯罪，他也不会死亡，他也不需要耶稣的救恩。所以奥古斯丁呢就反过来就说，不是因为人犯罪所以我们成为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犯罪。那我们回到十二节，那我们怎么样理解保罗所讲的？他说，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罪。第一个理解就好像刚才说的 Pelagian 所说，因为人类犯罪所以才会死。但是第二个说法讲起来是大部分的福音派的神学家都接受，但是听起来比较玄。这个说法呢叫做 这个 federal representation， 换句话就是亚当代表了全人类犯罪。从另外角度来说，全人类都在亚当里面，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也跟亚当一起犯了罪。那这样的理解我认为是最正确的，但是我说比较玄，因为玄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因为我都不在亚当那里，我人是在这里啊，亚当是几千年前，可能几万年前，我们不知道多久之前的，怎么样可以说我在亚当里面跟他一起犯罪，好像把亚当的罪也算在我的身上，好像不公道。但是这里的经文却是最好是这样的来理解。另外一个讲起来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从神学的角度可能不是那么正确的，就是把因为这个字就看为保罗前面讲那句话，保罗说是事实，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你就可以明白我讲到这个事实。所以因为这个字呢，是讲到对保罗讲那句话的意思。我从另外角度来解释一下。医生告诉我说我有高的胆固醇，已经有20多年，年轻的时候一直都不管它，到了几年前医生说，哎，老兄啊，你年纪不大不小了，你要注意。那我最不喜欢吃药的人，那我就说好吧，我做运动啊，好吧，我就这个注意我的饮食。那做了几年，医生去检查，他说啊，你的这个胆固醇的量还是一样的高啊，大概你这个吃食物影响不会很大，你是天生的，是 genetic， 是遗传的。所以呢医生就说你一定要吃药。所以呢我3年前就开始吃药。胆固醇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不谨慎，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天生的。那假如我发现我有高的胆固醇，我哥哥也是高的胆固醇，我妹妹也是高的胆固醇，我姐姐也是高的胆固醇，然后呢我爸爸也是高的胆固醇，我妈妈也是高的胆固醇，那可能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推论，这个蔡家他们是有高胆固醇的遗传。懂这个意思，就是从看到所有的人都是有高的胆固醇，所以他一定有这个基因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看到所有的人都犯罪，你就可以理解到一定是在他的遗传基因里面，这个遗传基因呢就是人人都是罪人的缘故，所以人才会犯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也可以。那保罗就下面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讲到这一方面。第一个就是在第14节，保罗说可是从亚当到摩西死就掌权了，甚至那些不像亚当犯那样犯罪的人也在死的权势。他这句话也是很难完全的了解，但是简单来说就是死从亚当开始就掌权，换句话不在乎亚当以后的人。那如果那个死的掌权是因为亚当就开始有不在乎其他的人的话，那其他人都在罪里面了，换句话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所以保罗甚至说那些不像亚当那样犯罪的人也在死的权势之下。第二个我们可以了解的，就可以从第15节到19节这一段里面，如果你们看的话就看到有很多一人因一人因一人，我们就看前面的一点点。15节，因着那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好，因一个人亚当的过犯我们都死了，因为审判是由一人而来以致定罪。16节17节， 因着那一人的过犯，死就因那一人而掌权。第十八节，因一次的过犯，全人类都被定罪。十九节，因着那一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我想这里更清楚没有了，因为亚当犯罪的缘故，我们都成为罪人。无论是怎么样的缘故，怎么样的 mechanism， 我们可能不了解，但是因为亚当的缘故，我们都成为罪人。然后因为我们是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犯罪。第二个问题，在这段经文常常会提出来的，创世纪讲到亚当是不是真的真有其人，还是呢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呢用这些 symbolism 用这个象征来提到这一方面。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说，可能这个创世纪别的可能是象征，生命树可能是一个象征，以后启示录会讲到这条蛇可能是一个象征但是亚当肯定是真有其人。为什么呢？耶稣在这里，保罗用作跟亚当做一个比方，如果亚当只是一个象征，不是真有其人的话，那耶稣跟他做比较就没意思了。耶稣2000年前真有其人，所以我们也就相信亚当也是真有其人。时间的缘故，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常常会提出来的。十二节，借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然后死就临到众人。常常有人问，如果亚当不犯罪，今天世界有没有死亡？你们说有没有？大声一点，应该没有吗？保罗讲得那么的清楚因为亚当犯罪，因为一个人犯罪的缘故呢，罪就进到世界，然后死就从罪而来的所以亚当如果没有犯罪的话呢，应该就没有死亡。但是有人在问，那其他动物会不会死亡？植物会不会死亡？我们就很难说了。甚至有一些解经家就说，可能这里提到的死亡呢，不是讲到肉体的死亡，乃是讲到这个属灵生命的死亡。我想这样说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接受。道理在什么地方呢？道理就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对亚当说，你吃这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你一定死。结果亚当有没有死？他起码在肉身里面没有死，有人就说他是属灵里面死了。可是到了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他们犯罪之后，上帝对他说，因为你犯这样的罪，所以呢，你要工作，要辛苦，汗流满面才得饭吃，而且呢，你要归回地土或者归回尘土，因为你是从尘土而来的。那个人说了，就讲得清楚了，死亡就临到亚当。所以我们相信从这段经文来说呢，死亡是因为亚当犯罪的缘故才临到我们。但是是不是临到所有的动物植物？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写，我们就不要这样说。圣经里面说是临到众人，或者说临到全人类，我们就开一点点的门不要就说所有的动物之前都没有死亡，我们不知道。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叫做 universalist， 什么叫做 universalist？ 就是相信所有的人都一定会可以得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所有人都可以得救，为什么呢？既然是罪因着一个人亚当进到世界里面，然后众人都死了，现在如果耶稣是一个对比，是幕后的亚当，耶稣因为他一个人的义行，众人都得到新的生命。如果这个对比是对的话，那岂不是应该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新的生命？ 那有一些信派的人，他们就这样的来理解这段的经文，但是这样的理解断章取义可以，但是如果你看整本的罗马书就讲不过去，因为保罗已经在罗马书里面多次的讲是因信称义。所以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呢，保罗乃是说众人，不是说所有的人。我就会做这样的比方，在亚当里面的人都死，跟他一起犯罪，在基督里面的人，所有的人都活了。亚当里面我们没有选择，哪有一个人可以说我选择要不要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很顽皮的小孩子，有一次对爸爸妈妈说，这个妈妈对他很凶，他就说 I didn't ask to be born， 我没有要求我诞生到这个世界上面。他的爸爸就对他说 It's a good thing you didn't ask, otherwise you wouldn't have been born。 还好你没有问，不然的话你就不会生下来了。我们生下来在亚当里面，我们没有选择，但是我们生下来之后，我们就有选择，要不要接受新的生命，要不要选择在基督里面，所有在基督里面的我们都有新的生命。我们这样的来理解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保罗用的字很谨慎，他用众人，然后就说那一些愿意接受这个恩典的，他们就得到永生。最后我用五分钟讲到这段经文一些的应用。我们来看第20节21节，圣经这样说，律法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然而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加增多了。罪借着死掌权，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永生。这个恩典这个字是这段经文最后的一个重点，也把这个引进去我们下个礼拜第六章。保罗一开口就说，既然这个罪显多，恩典就越显多，那我们就更多的犯罪，就让恩典显多，岂不是很好吗？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今天不再活在罪里面，我们是活在恩典里面。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恩典，我们也应该对我们周围的人施恩典。耶稣讲了很多的，在福音书里面讲很多的话。有一次他到西门的家，在那边吃饭，然后有一个女人进来就擦耶稣的脚。西门心里面就想，耶稣知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耶稣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样想。耶稣后来就说，这个女人因为她犯罪，她罪多，她的赦免也多，她的爱也就多。换句话，你西门以为自己没有罪，或者说你的罪不如那个女人，你受的赦免也就少，你的爱也就少。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这样的说，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的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耶稣就讲，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他们是罪人，我们会这样看，但是他们爱别人，他们也做得到，爱那些爱他们的人。我们呢，既然领受恩典，我们就要更多的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或者说我们很难去爱的人。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我这个故事我去网上考察，不能够确定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很可能是真的。是讲到纽约市当时候的一个市长，1932年，这个市长的名字叫做 LaGuardia， 就是现在纽约的飞机场就是从他起名。他个子矮矮的，但是人非常的忠厚。当时候 纽约的市长有这个权可以进法庭里面，就请这个法官下来，他坐在法官的位置上面来判案。这个人去考究这件事情呢，是当时候纽约市是有接的这回事。这个法官后来就审了一个人，这个是一个女人，她就被告偷了别人的面包10块钱。那瓜迪尔就说，你为什么偷别人 的东西，欠别人10块钱？那个女人就讲，我的丈夫刚刚离弃我，我的女儿在生病，我的两个孙子在挨饿，你叫我怎么办？那瓜迪尔法官就跟这个原告，这个卖面包的，就跟他说，你同情他一点吧，他的情况你都听到了。但是卖面包的说，不行啊，因为这个地区这个罪案非常的非常的多，如果不罚他，以后别的人更猖狂了，一定要罚。最后那个拉瓜迪他就说，按照法律我一定要罚你，罚你要是10块钱，要是坐牢10天。然后他就在口袋里面拿了10块钱出来，好了，我替你付。但是他不止这样，他对着这个法庭里面所有的人，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在这个城里面住的，你们怎么搞的，让一个寡妇这个丈夫离弃他的人，这个女儿生病，小孩子这个孙女没得吃，竟然让他这样的过活，甚至要偷，这个是你们的错。然后呢，这个法官的瓜也就说，我罚你们在这里每一个人5毛钱。然后呢，就叫他的这个警察呢，就在那边就去搜，啊，每一个人就搜5毛钱。那个里面呢，大概有70多人，包括那个原告、那个卖面包的人在内，每一个人都要付5毛钱，收到这个40多块。然后偷偷把这笔钱呢，就交给这个女人。好了，你以后有可以的吃。他这样判之后，里面的法庭里面的有警察，有一些是别的犯罪的人，听到这个法官这样判，都站起来给他一个 standing ovation， 鼓掌。这位法官拉瓜迪尔，如果真有其事的话，是非常严明公正的一位。但是也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意味。我们今天需要公正，我们今天更需要的是恩典，这个是耶稣带给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缘故，我们众人在主里面得到恩典，得到新的生命，就愿意主为我们死，我们为主而活，爱我们周围不可爱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